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新闻汇编，内容有新闻2007年美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芝加哥演出圆满落幕，评论上苍为何落泪，大陆综合消息揭露北京女子监狱的邪恶，湖南沅江市退休干部张李谦破坏大法遭恶报事实，海外综合报道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台陆委会表示提供必要协助。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7年3月2日至3月8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07年美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2007年美西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于3月4日元宵节当日在洛杉矶国际会议厅举行，与3000位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亚洲等各地的部分大法弟子前来参加，有约18位中西方大法弟子在法会上与大家交流了他们在近一段时期学法、讲真相及个人修炼的心得体会。发言者都谈到了学好法、向内找、整体提高、互相协调、配合好、对修好自己及做好讲真相工作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参与新唐人晚会推票、传酒瓶、促三退、参加天国乐团、向周边城市的政府机构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向校园讲真相、在钟灵馆前讲真相的修炼过程及修炼心性、圆融整体的体会。洛杉矶学员邹女士谈到，在参与新年晚会推票、售票过程中，很深地体会到每个人对一件事有不同的想法，关键是大家在合作的时候要整体协调好。他说，不管这事表面看重不重要，既然大家是一个整体，那每一个环节就都得有人做。邹女士说，我们都是修炼的人，难免有时有常人心在，邪恶就可能钻我们执着的空子来干扰我们做的救度众生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真正形成一个整体，大家及时的交流、圆融补充，这个共同的正念之场就圆融不破。台湾的余女士在心得体会中表示，传酒瓶、劝三退是大法弟子在帮助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恶党、清除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的障碍，从而使人们获得救度、免于淘汰，这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他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得知真相后，也都在努力帮助劝退其他人，也有更多人想走进法轮功的修炼。在3月3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及各界人士云集洛杉矶市政府大楼前的人权广场举行集会，沿着洛城主大道穿越中国城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同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声援1900万退党大潮。美国最大的电视台之一的 ABC 电视台也到现场采访报道。
全球华人新年晚会芝加哥演出圆满落幕， 2007年3月3日，中国新年元宵佳节之际，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北美14个城市中的最后一站芝加哥，在7000余位观众久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落幕。伊利诺州众议院、芝加哥市政府分别全体通过决议案，表彰和支持芝加哥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一周两位联邦参议员和州长均发来贺信，周武清也给晚会发来褒奖。芝加哥太阳时报、WMAQ 电视台、西班牙语电视台 Telemundo、 美国有线电视网 Comcast 和芝加哥公共电台作为媒体参加了对晚会的赞助。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以各种舞台艺术形式展现神州文化，以乘船古风展现光明为主线，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敬仰神明、崇尚道德的理念。北美、欧洲、澳洲、亚洲等地的27个大城市上演近60场的演出，仅在北美的演出观众人次就达9万余人。德国柏林前副市长吕德说，这真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文化盛会。表演艺术权威人士杂志近日刊登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戏剧和电影评论家 Richard Shepard 的文章说，我去看了纽约无线电音乐城的新唐人中国新年晚会，演出服装非常漂亮，巨大的天幕设计具有灵感，灯光无可挑剔，满台美丽的女子穿着华丽的服装，像天使一样。其中有一个令人惊叹的舞蹈，讲述一名艺术家想要创造1000个佛像。舞蹈演员训练有素，晚会的压轴戏十分出色，鼓号齐鸣，旗帜飘飘，非常鼓舞人心。法国第一大公共广播集团法国广播电台属下的蓝色法兰西电台台长米歇尔梅耶说，在这场晚会上，那些历史故事、武术、舞蹈这些精湛的演绎融合在一起，我只能用神奇、引人注目而且非常的完美卓绝来形容。他又重申自己也喜欢武术，喜欢中国的文化，所以什么都不会落下。他还表示，每个歌唱家的独唱都技艺高超，他非常的欣赏。德国联邦记者协会主席孔肯先生，同时还任教于包括德国时事评论研究院、阿尔登堡大学等许多机构。孔肯先生看完晚会说，现在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德国媒体中看到的只言片语，晚会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全景，而且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内涵的平台。晚会把演出的宗旨、神话和传奇完全表现出来了。对于我们这些远离中国的德国人或者欧洲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让我们西方人了解这些中国文化内涵的形式，而且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种形式。
下面是一周来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大庆石油管理局测井公司计算站工程师大法弟子张洪泉多次被邪恶非法关押判刑。2001年11月，邪恶将张洪泉绑架到杜蒙看守所，在看守所恶警多次毒打张洪泉，并用养鸡的饲料对他进行灌食。张洪泉被迫害的出现严重肺结核、大小便失禁等症状。邪恶后来将张洪泉非法判刑3年半，关押在哈尔滨第三监狱，并多次对他毒打、关小号、灌食等等，导致张洪泉部分记忆力丧失、行动反常。2005年7月，张洪泉回到家中。2006年9月，张洪泉身体稍有恢复，在单位讲真相时又被测井公司金宝大队恶人绑架至看守所，再次遭到非人的折磨。几个月后被非法判3年劳教。由于累次遭受非人折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张洪泉于2007年2月24日在家中含冤离世。
山东省招远市大法弟子王书佩于2006年腊月28日再次被劫持进监狱。2004年初，王书佩去洗脑班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却被招远610非法判刑6年，关押进山东省女子监狱。王书佩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2年后患上了恶性子宫肌瘤，于2006年7月初保外就医。 2006年农历11月22日，王淑佩姐妹二人听说本镇被非法判刑4年的大法弟子毛福莲的公爹去世，家中只剩下一个不懂事的儿子，就去市政府要反映这个实际情况，让毛福莲尽早回家抚养幼小的儿子，却被国保大队抓进了洗脑班。王淑佩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36天后，于腊月28日被招远市公安局610李建光等恶警强行拉入了山东省女子监狱。
江西大法学员张玉珍自1999年7月至2000年11月期间多次进京正式大法，于2000年11月在北京参与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被非法抓捕，判刑6年。他在江西女子监狱期间遭受了各种酷刑迫害，2006年11月10日本应刑满释放，却因拒不配合邪恶不转化而被非法判3年劳教，先被关押在江西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2007年正月初四，河北涞水县琉璃师所的大法弟子曹继伟、李振芳又被恶警非法拦截、毒打及搜身，随身物品现金5800元被抢夺，两人被绑架到娄村乡派出所后遭恶警继续折磨，当晚被非法关押在涞水县拘留所。李振芳被拘留所迫害至生命垂危，昏迷不醒后送回家，曹继伟被毒打得浑身是伤，极度虚弱，食水不能进。正月初十，曹继伟的妻子孟庆莲及家属3人来到涞水县610头子王福才家中，要求释放曹继伟，被王福才打电话叫来的涞水公安局恶警戴春杰绑架，现下落不明。
2002年3月5日，法轮大法弟子在被中共一言堂的谎言污蔑而无处讲话的情况下，利用有线电视插播的方式向世人讲清真相，以免世人被中共的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蒙蔽，参与仇视真善人、迫害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将来受上苍与法律的制裁。可是参与插播的大法弟子们却遭受了中共惨绝人寰的虐杀。请听修者评论：上苍为何落泪，纪念长春305插播。3月4日清晨，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不约而同地下起了罕见的大雪，不停地下。3月5日晨，吉林局部地区雪深处已经1米，部分交通中断。上苍用慈悲的泪水，以特殊的方式纪念、提醒着世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的到来。305电视插播。成功的插播使长春等地区的世人了解了北京天安门的自焚谎言，知道了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中共几乎动用了当地所有的警察与政府官员，疯狂绑架、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他们被送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迫害，甚至被活活打死。其中大法弟子刘海波被警察用木方毒打，木方被打断，然后将电棍插入肛门电内脏，致使刘海波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事后一目睹此事的警察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在海外将此事曝光，描述当时情景惨不忍睹。参与插播的其他大法弟子在经历了长期的酷刑折磨后，有的已相继离开了人世。刘成军被警察用枪把腿打残，被酷刑逼供后关入吉林监狱，又经历了监狱的抻床、毒打、酷刑灌食等折磨后在痛苦中离世。还有张建华、崔伟东、何元慧等大法弟子被吉林监狱酷刑致死。雷鸣是电视插播者之一，在插播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追赶，分头撤离时 误入死胡同遭绑架，被长春市公安局、吉林监狱等酷刑迫害，经受了老虎凳、杯铐、毒打、电棍、塑料袋套头、铁桶套头击打、电棍电钢门、抻床、坐板、捏睾丸等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致使肺部出现结核空洞，肺部只剩约十分之二，肌肉萎缩，体重只有几十斤，生活无法自理。雷鸣在奄奄一息时被所谓的保外之后含冤离世。在雷鸣离世前的日子里，他吃力地与我说了很多很多，他渴望身体恢复后继续用插播方式讲清真相。在他无怨无悔的微笑中，透出了那颗为大法的清白、为世人的得救付出生命也无怨无悔纯净的心态与伟大境界。这也是所有法轮大法弟子的普遍状态，这也许就是慈悲吧。在当今邪党当道、正邪不分的乱世中，没人管百姓的死活，只有法轮大法、真善忍造就的大法弟子才是在真正的为着别人好。在天灭中共、生子存亡的抉择时刻，只有大法弟子在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世人退出恶党、远离祸源，才能有美好未来的真相。305，这个不分众生得救的日子，也是大法弟子为世人获救而付出生命的日子。未来的世人将永远地记住这一天，这也许就是上苍落泪的原因吧。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农历正月初八，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里被非法关押的全体大法弟子整体反迫害，他们不做所谓宣誓，不被监狱守则，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等。其中2月15日被绑架的大法弟子王美芳拒绝写所谓的三书，一直被强迫坐铁椅子。张淑琴将写的严正声明交到监狱，也遭到强迫坐铁椅子的迫害。张淑琴现在绝食反迫害，李文俊、王淑英、开红等大法弟子正在被强迫长时间蹲地砖。目前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很是震撼邪恶，恶警很恐慌，取消了接见日。大法弟子的发正念声援和家属的上告上诉万家劳教所恶警惨无人道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实际行动，对解体邪恶的黑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河北省石家庄大法弟子申满良被非法劳教后，到现在在明慧网上没有任何消息。去年有同修在明慧网呼吁查询其下落及消息，但一直没有任何反馈。望看到此消息的同修尽快想办法将其近况弄清楚，反馈给明慧网。也请大家多关心其他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近况，尽量将他们现在的情况反馈给明慧网，正念加持他们，通过和他们的亲属多沟通，扶持其亲属的正念正义，不断地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支持和关心，让他们早日平安归来，这是我们持之以恒应该做的。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大法弟子刘峰正在韩家园看守所绝食反迫害，现在刘峰正在被灌食，以折磨的脱相走不了路，身体很虚弱，恶警仍命两个犯人扶着去医院灌食。大法弟子薄立伟也被关押在韩家园看守所迫害。
湖南株洲大法弟子郁颖柱仍被非法超期关押在白马垄劳教所，他从年前开始绝食，至今已有20多天。郁颖柱目前身体虚弱，心脏跳动加快，闭气、头晕、身体浮肿等。郁颖柱以前是个身体健康的女孩，她两次被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非法关押，第一次被非法关押3年，这一次已经被非法关押2年10个月。 近六年来，在两次非法关押中，郁颖柱遭受了白马垄劳教所各种酷刑、精神、皮肉的折磨。她从原来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孩，变成了疾病缠身、面黄肌瘦、寡言少语的人。郁颖柱的家人曾无数次到劳教所要求放人，她70岁的老母亲担心女儿生命危急，整天泪水洗面。请湖南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出更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白马垄劳教所，营救出被非法关押在这个黑窝的所有同修。
随着新得法大法弟子的增多，大法书籍出现短缺，在当前大陆的这种情况下，大法书籍基本是靠资料点自行制作。从目前接触到的书籍看，有部分大法书籍字迹印制模糊，并存在有丢字缺页现象，印制的师父法相颜色严重失真。大法书籍是指导我们修炼的天书，请大法弟子用心去做，严肃对待大法书籍制作问题。
去年11月27日，被邪恶之徒绑架的黑龙江省鸡西市大法弟子刘慧琴，29天后已回到家中。去年12月12日，被恶警绑架的鸡西市横山大法弟子程文婷，在10天后也回到家中。
揭露北京女子监狱的邪恶。2003年7月，大法弟子周姿被转至北京女子监狱，在三分监区后，因拒绝接受转化而遭到严重迫害，连续半年时间，每天只让睡一个小时觉，不允许家属探望、通信、通电话。一名姓徐的恶警恶狠狠地说，我们有的是办法让她转化。恶警在冬天对周姿罚站，还往她身上泼凉水，夏天在太阳最毒的时候，把他拉到太阳下暴晒，都晒爆一层皮。一次周姿被连续罚站三天，几次都要晕倒，两腿严重浮肿。2004年6月左右，周姿被转入臭名昭著的十分监区继续迫害。一次恶警叫嚣，你反对共产党就不许穿共产党的衣服，并要强行扒他的衣服，后来在其他大法弟子的抵制下才作罢。恶警为迫使其转化，竟使出卑鄙无耻的手段，不但不让周姿睡觉，还不许他所在班上的其他人吃饭睡觉，以此制造仇恨，唆使犯人对大法弟子拳打脚踢，往脸上身上吐唾沫，有的弟子被打得很厉害，后来看达不到目的，又让全班给周姿下跪，来迫使周姿说不练了，否则都不准起来。自2005年11月至2006年12月，周姿一直被单独关押，有两个包家监视，不许与家属见面，不许与其他弟子接触。2006年7月底，因周姿不配合邪恶，坚决不戴玉牌，抵制奴工劳动，十分监区长郑玉梅亲自上阵，叫嚣豁出去不穿这身警服殴打周姿，并将周姿调入集训队关小号进行迫害。周姿于今年2月26日左右开始绝食反迫害，要求监狱惩办恶警郑玉梅。目前北京女子监狱正在对大法弟子进行新一轮的迫害，除周姿外，被关押在集训队的还有李桂平和梁占胜。
湖南沅江市退休干部张李谦破坏大法遭恶报事实。湖南沅江市退休干部张李谦一贯仇视法轮功，把大法修炼者视为敌人。2006年7月28日早上，张李谦打开自家的门，看见真相资料酒瓶挂在门上，当即魔性大发，挨门挨户把所有的真相资料收得一干二净，共计30多本酒瓶，并打电话给610办公室。2006年11月，张李谦的儿子张伟和一个派出所所长出差时遇到车祸被烧死。在这之前不出100天，张李谦已有一个女儿死于疾病。在此告诉仍然不明真相、敌视大法的世人，大法是不容破坏的，破坏大法天理难容。
79岁老奶奶的心愿。红安县有一位79岁的老奶奶，两条小腿腐烂四年多，用各种方法医治一直无效。有一天，一个大法弟子叫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这天开始， 这位老奶奶每天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的师父好，永永远远好。没过多长时间，她的两条腿全好了。她对别人讲，我的腿诊了4年多就是好不了，现在就念这几句话就好了，而且我不光腿好了，身体也健康了。以前我吃很少，现在我每天能吃一大碗饭，将来我也要练法轮功。
都是沾了大法的光。国安市某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全身都是病，花了4-5万元钱也没有完全恢复。后来老人知道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并看了九评共产党以及相关真相资料，退出恶党后能骑自行车，而且生活上能自理。他高兴地说，都是沾了大法的光。
本周40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172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
2月27、28日，应爱尔兰议会人权委员会邀请，加拿大调查员、著名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更新版作者之一的大卫·麦塔斯先生访问爱尔兰，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会见外交部官员，在爱尔兰议会人权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并在著名的圣三一学院举行了公开演讲，揭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新证据，引起了爱尔兰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爱尔兰参议员大卫·诺尔斯说，一个信仰真善人的团体竟然被活体摘取器官，这个世界是绝不能容忍的，太残酷了，太惨无人道了，我们必须立即停止中共的暴行。爱尔兰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就如何进行调查和制止中共暴行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爱尔兰媒体今日 FM 电台、爱尔兰国家电台 RTE、 爱尔兰时报、爱尔兰督察报、都柏林 Q102 电台等媒体都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做了相关报道。
3月3日，洛杉矶风和日丽，市政厅旁的人权公园内满是身着蓝黄白衫的人群和数百幅各色旗帜，近2000法轮功学员和热爱民主自由的民众在集会上向人们传达两个明确的主题，停止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在眼前，并庆祝1900万中国人脱离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应邀演讲的嘉宾有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先生，来自挪威曾在中国大陆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戴英女士，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高大维博士，中国事务杂志主编伍凡先生，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英权先生，良知基金会共同创办人陈师仲博士等等。
3月3日，晚东的赫尔辛基下着蒙蒙细雨，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大纪元义工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像往常一样利用周末公休日到人流量最大的市中心火车站旁，向人们传递九评共产党引爆退党大潮、19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这个喜讯，同时告诉人们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和中国民众的迫害还在继续，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人不应沉默。两位执勤的警察了解真相后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要让人们都知道。
3月2日，加拿大多伦多居民林胜利在多伦多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指中共上海法庭非法判其修炼法轮功的胞弟林明利6年徒刑。林胜利呼吁加拿大政府及国际社会帮助营救其胞弟。林胜利也是法轮大法学员，在上海曾经被中共非法关押2年，期间受过多种酷刑折磨。2002年，他被引救到加拿大。
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于3月2日傍晚再度来到拥有两所国际学院的尼莱市，举办生源1900万三退集会，向这里来自中国的数千名留学生传达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信息。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表示，相较于之前，现在许多中国学生愿意上前了解九评及退党的相关讯息。
3月1日上午11点，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来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枪害中国人的暴行。他们打出的横幅明确告诉人们，中共统治下虐杀了8000万人，并提醒人们中共不等于中国，同时呼吁中使馆人员退出中国共产党。
法轮功学员控告港府，台陆委会表示提供必要协助。台港首宗跨海告状的基本人权案3月5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高院法官夏正明就台湾法轮功学员4名原告和香港原告所要求司法复核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强制遣返案的决定展开为期4天的审理。该案历经4年的程序审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的实质审理。在第一天的庭审中，代表原告的资深大律师夏博义及法官夏正明都提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迫害的事实，以及中共在海外收集法轮功黑名单并强加于各国政府的有关证据。2003年，台湾有将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前往香港参与法轮功活动，结果有80多人被香港政府遣返。当时台湾跟香港一共有5位法轮功学员联合控告香港政府，将在3月5日进行实体审理。陆委会副主席刘德勋2日表示，宗教跟信仰自由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条件，香港政府当时确实没有保证台湾民众的权益，陆委会将提供台湾民众必要协助。刘德勋表示，陆委会在事件一发生就立即责成驻港机构，紧急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马上停止这种不友善的行为，而且不得再有类似的做法。刘德勋指出，香港政府应该重新再考虑如何在尊重有关人权跟信仰的自由上做妥善的处理，否则香港自由或是民主的形象将会受到相当程度的严重打击。
3月3日、4日是日本广岛市中央公民馆第9届庆典节日。去年参与演出并受到好评的法轮功学员今年再度参加并上台演示功法。明慧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了中国语短剧《九色鹿》，他们纯真的表演感染了台下的观众。法轮功学员还开办了功法介绍讲座，让人们有机会亲自体验。在两天轻松快乐的气氛中，又有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
3月4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应剑桥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行的大风凉活动，在现场展示功法，受到学生的欢迎。有许多学生还在现场学习了功法。剑桥大学学生会负责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埃玛·布莱克本表示，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一起享受一下各种能帮助他们轻松和减轻压力的方法。他认为法轮功将动作与精神结合在一起，很平和，能消除人们的压抑感。他还听说了法轮功在中国正遭受的迫害，他很高兴能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次活动知道这件事。
为庆祝元宵节，3月3日至11日连续9天，台湾灯会在嘉义县政府广场前举办。法轮功学员以法轮大法好为主题，精心制作的大盏花灯，法轮、轮语、飞天、天人合一，惟妙惟肖，内涵殊胜，在1000多件参展作品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主灯区的展出作品，在浩瀚灯海中闪烁着璀璨祥和的光芒。许多民众挤在围观的人群前面，望着旋转的法轮灯，觉得很奇妙，忍不住还要伸手去探出。一位老人站在轮语花灯前久久不去，赞叹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花灯，太美妙了，站在这里就是有种说不出来的很舒服的感觉。
3月4日元宵节，台湾高雄市法轮功学员受邀参与政府举办的2007年欢喜庆元宵游行彩街，以法轮大法横幅开路，花车、仙女队、堂鼓队、明慧学校腰鼓队，队伍整齐，神采奕奕，赢得民众的热烈掌声。 沿途有学员散发特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已经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普遍受到全世界的认同，也告诉市民海峡的对岸正发生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
3月4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再度参加了惠灵顿的庆祝中国新年的游行，由天国乐团、仙女队、花车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闹市，人们被天国乐团的气势所震撼，并对着仙女们发出你们太美了的赞叹。游行后，法轮功学员把自制的莲花和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分发给观众，并向华人介绍了三退的重要性。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神思，对师父新经文再论政治的几点理解，成功营救同修的过程与体会，整体配合是营救同修正念闯出魔窟的好方法，消除因噎废食的思想误区，两起恶性绑架两种不同的结果，三言两语时刻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也是证实大法，是保命不是保平安，清内鬼灭外魔。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陆南的文章《神思》。我们在常人中生活、工作、反迫害、讲真相已经近8年了，我们的修炼受到旧势力的多方干扰，而没有能真正达到法的要求。那么修炼人到底和常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做到了法的基本要求没有？大法弟子看问题，首先应该考虑到法的要求，师父正法的需要。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有什么困难，都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师父的一边。特别是老学员，应该能做到了。如果我们把个人的其他需要，把常人中的东西看得比师父正法的需要还重了，如果我们在困难面前先衡量困难和个人兴趣，再决定是否做师父要求我们做的，或者当师父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时，因为有困难或者出于个人兴趣、个人观点，我们便顾左右而言其他，把自己想做的当成师父要求我们做的，而把师父要求做的放在一边，往往就会人为的带来各种干扰。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常人看问题看表面、看表象，注重外在的表现和得失，而大法弟子看问题要看实质，要具备穿透世间表象看本质的能力。遇到矛盾和阻力，必须找自己的不足，去掉自己的不纯，放下自己的观念，把每个矛盾和困苦变成回归天国世界的一个台阶，丢却尘世的包袱与混浊。如果真能做到，在大法中修炼，何止一步一层天？如果修到今天，还是习惯于用常人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看待世间的享受、得失、名利、苦难、难易，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又一个矛盾中，而且在每个矛盾中都长期滞留不前。从根本上说，这是自己没修造成的，而不是别人和外在因素造成的。第三个是无私。常人想问题、做选择都是从自我、自私的基点出发，而师父要求大法弟子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无私无我，就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回报，包括不能执着于个人某个阶段的认识和观念， 包括时时处处从正法大局着眼，从修炼的本质考虑问题等等。修炼人都知道，神和人看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但很多修炼多年而且做了很多正实法工作的同修，到今天是否做到了不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处处为自己负责，为自己世界的众生负责，为师父要救度的众生负责，还是因为反正旧势力干扰了我们的修炼，让我们不能身体表面和修炼层次同步变化，让我们感受不到功能的存在，神通的威力，看不到肉眼之外的真实，就长期在一些方面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呢？不肯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了呢？反观自己的正法修炼之路，近八年来走过的一步步中，有稳健的提高和本质的变化，同时也有没突破旧势力干扰和安排的缺憾，有一个个没有努力达到师父要求的时刻。根本上说，是能否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走到底，精进到底，能否每一步都选择精进，能否每一件事都选择在法中修炼的问题。希望同修们借师父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的法力，更理智的、清醒的突破旧势力对我们修炼的干扰、破坏，在救度众生中更好地体现一个回归中的神的思想和行为，体现法的威力，真正在法中精进，更好地证实大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师父新经文再论政治的几点理解。读了师父的经文再论政治，有几点粗浅的理解和同修交流。首先，我们大法弟子应站在修炼者的角度理解经文，就像常人会把我们当成宗教，而我们自己却应该清楚我们是大法修炼，不是宗教。特别是在政治这个问题上，常人会认为我们是在搞政治，而我们应该清楚我们是在救度众生。常人你非得认为我们是政治，那你认为好了，但你必须分清迫害和所谓的搞政治哪个才是应该谴责的。其次，有部分弟子对于政治认识不清，认为我们真的是在搞政治，特别是一提起政治就谈虎色变，我们是在救度众生，如果这也是政治，那么这样的政治对别人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搞一搞又何妨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认清，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没有任何理亏的，也不允许以搞政治为迫害理由。政治不是专门为邪恶准备的。
接下来请听两篇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在成功营救同修的过程与体会。大法弟子金毅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不配合邪恶，已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经常出现昏倒状态，恶警怕金毅死在劳教所有推卸不了的责任。2007年2月上旬，他们给金毅家属打电话，家属接到电话后和本地几位同修切磋，同修一致认为这是我们营救金毅的好机会。同修们在一起总结了前几次营救中的不足，大家达成共识，这次就坚定地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整个营救过程中一定把握住不掺杂人的情在里面。我们认为通过这次营救，我们可以救度有缘人，在营救过程中不失去救人的机会。这是我市大法弟子解体黑手烂鬼，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反迫害的大好机会。 每个同修都要发挥自己强大的正念与威力，形成一个不破的整体，显出大法的神威。几位同修分别通知当地所有同修高密度发正念。第二天，家属与三名大法弟子乘上赶往劳教所的列车。到了劳教所，劳教所百般刁难不让见。你们回去吧，在这多少天也不会让你们见的。并告诉家属说他没有钱了，要给他存400-500块钱。家属与大法弟子立刻用大法来衡量。师父说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不配合，不能存钱，让我们回家不许接见，更不能听他们的。为了便于近距离发正念，解体此劳教所的一切邪恶因素，就选了个在劳教所对面的旅店住下了。每天白天，劳教所上班就去讲真相，首先请师父加持，用慈悲祥和的心态讲天象的变化。他们说，让转化就转化呗，回家再练呗。同修甲说，做好人往哪儿转化呢？还能往坏里转吗？我们坚持的是真理，他们是为众生和你们得救才做的，才坚持的。一个人能做什么呢？人的东西都是自私的，他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呀？他们要不坚持做，也许就天塌地陷了。他们是修佛修道的人呐，那你们这么迫害他们，你们将面临着什么？你们想过吗？等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你们就知道他们有多了不起了。晚上回旅店，大家继续高密度发正念。在家发正念的同修与直接去劳教所的同修，双方都明显地感受到，我们已在师父的加持下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我们仿佛已具备了无坚不摧的神的能力。在同修的坚持下，劳教所最终给金毅办理保外就医。与此同时，家属把遇到的具体事情随时通知本地负责协调的同修，这样所有在家的同修可以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并互相交流悟道的法理，遇到任何事都用师父的法理来衡量应不应该办这事，是理性的还是掺杂着情的因素都要时刻分清的。在家的大部分同修能保持发正念，并把了解到的劳教所与此事相关的电话号码及时上网发送到海外电话讲真相小组，就这样持续到第五天。相信在这五天当中，此劳教所存在于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与旧势力的邪恶因素被清除了很多。同去的这四位大法弟子决定再一次面对面揭露迫害，讲清真相，目的也是让劳教所中的有缘人通过此事真正的明白真相，而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决定后，由家属直接出面揭露迫害，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就回家了，不在这等了，你们太邪恶了，我家的金毅在这儿被你们迫害得快不行了，从他一进来你们就往死里打他，牙被打掉，脚趾盖被踩掉，用电棍电昏过去无数次，他一旦有什么生命危险，我跟你们没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邪恶行为等等。讲完该讲的，把心一放到底，该做的都做了，回家再去做该做的事。就这样来回往返7天，迫害不停，正念不止，本地同修们依然持续高密度发正念。再回来的第6天，劳教所来电话让马上去接人。这次前后共10几天的时间，营救出同修金毅。大法弟子金毅在劳教所中的表现一直是不配合邪恶，无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对大法坚信不动摇，越加看清了邪党解体前的疯狂与邪恶，并对那里与他常接触的警察讲天象变化下的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对他们有福报，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大法红传全世界等真相。那些警察由开始不听到最后都默默地听他讲，只要有机会他就讲。在这次营救之前，我们在2个月前把金毅被迫害的事实在当地的真相小册子上进行了全面的曝光，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 为这次营救打了良好的铺垫。在2006年夏，在营救另一大法弟子时，我们也是先把他非法关押的事实在本地真相小册子上进行了全面的曝光。一个月左右，那位同修也被营救出来。营救同修首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罪行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营救过程中时刻保持正念很重要。那么你们在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时，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想办法解决难题，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写出我是此次营救同修的过程，意在希望所有被非法关押地区的其他同修，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用同化大法的神念去面对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在营救过程中，我们也曾有要被情带动的时候，但马上就能意识到并清除那些不好的思想与旧势力相间隔的阴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明月的文章，消除因噎废食的思想误区。修炼重修心，看事看根本。因噎废食出自《吕氏春秋》，意思是因为怕噎着而不吃东西，比喻因为怕出问题而把该做的重要事情搁置不做。传统文化中提示的这种错误，如今却在深深影响着许多现代人，甚至一部分已经在修炼中的人的思维方法和做法。比如同样是去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有的同修掺杂着怕心、求个人圆满的心、显示心、搭顺风车的心等执着心，带着上访就必然被抓的人的观念，带着受迫害才能更快提高层次、上警车是上法船等误入歧途、偏离法的思想，结果被迫害得很严重，迫害持续的时间也很长。而有的大法弟子抱着为大法证明无所畏惧的浩然正气，结果安然而归，回家后自由地继续做讲真相、救众生的事。也有的大法弟子开始几次都被抓了，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归正自己的思想后，再去的时候便如意而行，按自己定的计划去了又回，不再为恶人所制。所以说，单从表面去不去的行动看问题是无法看清楚的。如果因为有人去了天安门安然而归，就肯定去天安门的举动，而且认为只有这一件事最重要，并因此否定了其他讲真相、正实法的形式，那就走入了极端，忘记了反迫害、讲真相、正实法这个根本。如果因为有人去了天安门而遭到迫害，就彻底否定去天安门这种形式，就好比因噎废食。说到表面，其实不同空间的显现截然不同。一个大法弟子为了反迫害、正实法、救度世人这个纯正目的，到天安门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跳出人世这个迷的空间，到另外空间看，那真是顶天立地、感天动地、金光四射、横扫万魔的。如果这样的大法弟子被迫害了，地狱之门马上会打开，收走那些胆敢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而大法弟子却会得到永恒的生命与大法赐予的殊胜果位。护法的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和得到的相比，远远不成比例，得到的远远大于付出的。同时，无私的护法行为，清除和震慑邪恶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因此对众生极有益处。所以一件事情的效果、好坏得失，不是完全从人间表面能够看清和判断的。判断问题是否正确，要看我们认识的基点是在人中，还是在修炼中、在法中。再如06年10月份以来的近距离发正念，如果简单的因为别人都去了自己也去，或者心里抱着好事别被落下的私心，就难以做到理智、智慧、清醒，很容易被旧势力下手迫害造成损失。 有的学员过去一直没有走出来，或者走过很大的弯路，或者有其他更复杂的原因。虽然抱着彻底解体邪恶、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信念去的，还是被抓了。这也是修炼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就是修炼中的人做事不可能完全没有闪失，事事做得完美顺利。关键是出了问题之后，马上要想到用法对照自己，看自己哪里想的做的不在法上了，及时修正自己的思想，赶快做好。不能出了问题还坚持认为自己的思想行为100%都对，否则心就没有在修上。如果因为近距离发正念是彻底解体邪恶所需，就不讲安全，不讲智慧，那就是狂热不理智。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有损失就否定了近距离发正念的形式，而不是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及时在矛盾中修心提高，那就好比因噎废食。修炼重在修心，看问题要看根本，行动方式并不是矛盾的中心，因此要注意消除因噎废食的思想误区。同样的行为方式，不同的心态会带来截然不同的人间表现，在另外空间反映出的真相也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修炼人无论做什么，表面形式只是载体，心态和基点才是最重要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正实法第一、师父正法的需要第一，还是计较自我得失、执着自我观念、自我认识、证实自己、显示自己，这些才是关键。一个修炼中的人，这方面不执着了，不等于那方面也不执着。这件事做好了，不等于所有的事都能做好。这个矛盾中修了，不等于所有矛盾中都在修。修炼中的人要经常对照法查看自己，才能融于法中，证实大法的威力。另外，一个大的形式对了，仍然要考虑细节和具体方法，比如做真相资料。做真相资料肯定是对的，但具体怎么做才是有智慧，才能达到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效果，必须要用心、理智的思考和下功夫，否则就容易盲动、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造成损失而不自知。我们应该清除党文化和现代科学给人灌输的绝对机械的思想方法，既不因噎废食，也不一白遮百丑，任何机械极端的想法都是不对的。
悠悠我是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等归途百度，愿这等。